好，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明弟兄。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不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读经完毕。
今天由陆同佑牧师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如胎儿般被连结的教会。
好，各位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每一次能够有生命的气息来到主你面前的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这一周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生命里边，你借着亲人父母等等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但是你的手都保守我们不致跌倒，我们都感谢你。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在我们聆听主你话语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因为主我们常常有自己的这个价值观或者是生命的经历，反而形成了我们很多的捆绑和劳苦担重担。我们恭敬地向你交托，求你的话语来真理来赐给我们自由。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今天是以弗所书的第六讲，讲到如胎儿般连结的教会。主要引用的这一节的经文说，圣经以弗所书说，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但是讲到连接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会有某个程度的困难。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说，灵修的时候我们7月2号灵修的时候讲了一个叫古鲁家族，这个是个动漫来的，但是这个动漫可能反映了确实有一些人的生命。他是这样子，一家六口，这个一家六口呢父亲给他们的教育就是，看到很多家庭遇到困难灾难，然后一个一个家庭呢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父亲想要保护他的家人，所以就跟家人有了一个规定，说比如说凡是新鲜的东西、新奇的东西，你都不要好奇，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然后呢，也跟他说，那个你要防备猛兽，要防备人，要防备很多的东西。所以每天到了夜晚的时候，他们就一定躲进那个洞穴里边，洞穴里边。所以他们一直一直这样的过日子，很害怕世界带来他们任何的伤害和危险啊。当然后来这个故事呢，有由他的这个小女儿打破了开始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可能我们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今天圣经讲要跟人有连接，可能我们不知道那么害怕的程度，把自己封闭起来躲在洞穴里边不跟任何人来往。 但是我想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验，或者确实让我们害怕太深入的连接，太深入的连接，我们的连接可能是有一个程度的。我为了这个题目，我就上网去特别查一下，就查一查人为什么会害怕跟人有太过亲密深入的连接。他提了人有五个过程啊，人跟人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呢，就是互相认识，认识当中可能从你身上发现一些会吸引人的特点，所以对你有点印象啊，开始知道你这个人，认识你这个人。但是在这个程度呢，就是没有很个人之界的一个互动，所以呢，你其实我对你还没产生什么依赖感啊，所以还是很安全的关系。到了第二阶段呢，就开始慢慢的彼此之间产生一点点的一个互动和依赖感啊，关系就被建立起来了。你知道了一些我的想法和感受啊，我也知道了一些你的想法和感受。然后呢，如果继续的发展，它就会到第三个阶段。就第三个阶段什么呢？就是开始像挚友，就是很好的朋友，很知心的朋友，或者虽然说或不说，都有某一种的承诺在里边，一种的利益在里边啊。这个阶段的关系呢，除了挚友，可能还特别是包括了亲人，亲人是在这个阶段，还有恋人、爱人啊，在这个阶段里边。那么如果能一直维持在这个阶段，当然是很好的，因为这个是互相已经产生很大的信任和依赖和关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过去的经历，所以这个过去的经历呢，当我们进入这一种的关系的时候，就产生很大的互相的互动和依赖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经历可能会影响我们。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可能过去的经历曾经有一些的经历是让你感受到跟人关系的失败，现在你又跟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会很害怕自己对他的期待，如果像过去曾有的一个经历，你会害怕有一天会失望，你也害怕他对你失望，所以呢，就开始很不安，很不安。到经历关系太亲密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生命对他产生一种依赖感，会很不安。或者你会觉得他好像改变了、打扰了、混乱了你的人生。你也会对改变感到非常的害怕。所以有时候这个到了第三阶段的关系会进入第四阶段，那是一个恶化，那是个下坡啊。然后呢，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自己的那个过去的创伤、害怕、担心啊，对改变的不自在，或者对这个怕对方对我们失望，或者怕我们对对方失望等等，不懂得怎么处理的时候，可能会到了第五个阶段，那就是一个反而很好的关系变成一个终止，一个停止啊。所以这个关系像一个山，一二三，它可能会跌下坡的。我想这确实是挺多人的经历，因为我们可能过去也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在这样的我们的经历里边来谈，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 教会是上帝的家，来谈信徒的关系是连结的，确实有一点困难。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下一章，圣经怎么说？我们来读一读吧，就是11、12节，以弗所书，我没有打出来，我们来啊，我们自己来看圣经。以弗所书4:11-12，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里就比较像一个把教会弄成一个家的一个画像。这个家里边有谁呢？他说上帝所赐的，上帝所赐下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这一些人是谁？这一些人就是上帝赐给教会的礼物，就好像父母赐给，是上帝赐给你的家的那个祝福啊。上帝透过父母来爱护你，神今天赐下这些福音工人，我们讲福音工人，这些有谁呢？有使徒和先知。使徒我们可能想到的是耶稣的12门徒，我们可能也想到的就是后来圣灵选召的，比如说使徒保罗、巴拿巴，甚至保罗书信里面还提到一些的人物是你们可能不大熟悉。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经历，就是什么呢？他们见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使徒也称为是什么呢？是教会的基根基，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复活，他们见过耶稣的复活，他们亲自见了主，包括复活的主，所以他们知道福音的道理，信仰的根基，所以他们也称为教会的这个根基。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知道这个他们讲的这个见了耶稣，他们对福音的确信，信仰的根基，在福音书，在这个保罗书信，在这些使徒们的书卷当中都讲得清楚了。所以原则上我们今天就不再称为使徒了，我们对今天的一些福音的工人呢，就比较倾向于称为这个牧师、教师或者先知。使徒和先知比较像是巡回的传道人，他们主要就是开荒、植堂、建立教会。那牧师和教师比较像在一个当地的区域性的驻坛的一个福音的工人，他更注重这个群众的每一天生活当中的经历，遇到的创伤、遇到的困难、成长当中疑惑的地方等等。所以我就把这个圣经里面说神赐下这些人为要成全，或者按希腊文的翻译装备圣徒，成全圣徒或装备圣徒做什么呢？他们的任务有，照字眼来说有这几个意义。第一，修补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比如说刚才说人跟人的关系当中有自己受过创伤，害怕自己不能满足别人的期望，做不好别人希望的那个人，或者对人、对关系、对神和人都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恐惧。所以他这个牧师和教师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修补，就是恢复我们神本来造我们的时候希望我们成为的那个人。那我们现在不是，那这些福音的工人就是帮助我们去修补，能活到像神本来希望我们活的样子， 帮助我们跌倒的时候得到康复，帮助我们生命有欠缺，然后去追求在基督里面的荣美，荣美。所以这些人就好像是一个属灵家里面的家长，不是因为年龄，不是因为身份阶级，乃是因为恩赐，神按他的圣灵的工作选召我们当中出来做传道人，出来做老师，做教导，神给这些人恩赐，使什么呢？使每一个家人，圣经这么说，各尽其职，每一个人都被装备了起来，每一个人也一定都会有圣灵给我们恩赐，每一个人都运用神给你的恩赐，然后去执行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或者换个角度说，神给每一个人恩赐去服侍别人，这里又表达了一种家庭的关系。神圣灵给你恩赐，不是让你满足你自己炫耀你自己，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是为了服侍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彼此服侍。那请问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建立我们的教会吗？我们今天这个福音的工人是这样无私的，神赐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是要成全，是要服侍。神又给你们恩赐，也不是为了让你炫耀，是为了你服侍其他的肢体，这个叫各尽其职的意思。那圣经除了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图画画像，还有第二个，下一章他说教会像一个身子，那就是第十六节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愿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另外一种的教会的画像，说教会像一个身子。这个身子呢，是有血脉，有骨节，有不同的器官，有不同的肢体啊等等，而这一切呢是要连接起来的。我举一个例子，我爸爸六十多岁的时候啊，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啊，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就是他的那个手指不能弯啊，不能弯。有没有谁有同样的经历？手指，他不是所有，就其中一个手指弯不了啊，弯不了。如果是我弹吉他的，弯不了就废了，就不能弹吉他了。那可能是某一个的关节，某一个的连接，某一个的流通出现了阻塞。那如果我们手腕出问题，那我们的手指就动不了；如果我们的胳膊出问题，那我们的手就动不了。所以每一个关节都有它的作用。什么作用？第一，使它连接的部位生长；第二，使它连接的部位能运作。我最近这个胳膊痛了很久哈，有一天我就前几天吧，我就去见那个一个 GP 哈，因为我过去有一个历史，那就是我的颈椎有一点，我最早的时候是手觉得有点麻痹，查了之后医生说你还是去照一照颈椎吧，照了之后就肩膀有一块肩膀有点突出，然后呢很紧张，就叫我去再验我的所有的神经线，我的肌肉啊，去这个 梦内专科，一了之后全身插了很多的那个仪器啊，一了之后他说你很好啊，你的神经你的所有肌肉全部都没问题啊，所以不是你的颈椎造成这些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现在查的是你的神经跟肌肉，它不是问题的。然后我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麻痹来来去去的，后来又不见了。再过了一段时间，这手疼啊，疼了半年，我都不管它。然后就是觉得，我有点怀疑，我好像右肩膀好像也快要疼了，我就有点紧张，去看 GP，GP 查了我之后，他说我说我手举不起来，就是这样 OK 都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举高的时候我抓这个背痒抓不到啊，就疼。他就听了他就大笑，他说啊，他说好事好事，我说手疼还好事，他说第一应该不是你的颈椎问题，你这样手举不起来应该是那个叫什么五十肩啊，他没事这个小事。他说这样我 refer 你去做个 X 光检查，我就去检查了，那个图片是寄给我了，但是我的 GP 还没找我，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我那图片我当然看不懂哈，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一个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的整个肢体就出问题了。圣经想说什么呢？圣经想说身上每一个肢节每一个关节都有关系，对全身都有关系。如果你就是那个很多很多关节的，不管是哪一个关节，你都要连接好，因为没连接好，你的身体就出问题了。所以想要说什么呢？想要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跟别人有很好的连接，没有问题的连接，爱的连接，不然这个身体某一部分一定出问题了，一定出问题了。所以圣经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百节各按各职，还有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联络的合适，联络是什么意思？联络这个按字义来讲哈，就是有任何缝隙的地方你要把它接起来，或者人跟人的关系有嫌隙的地方也要把它复合起来。还有呢，功能上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个肢体神给我们的功能，每一个的恩赐它才能真正发挥效果。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第二个图像啊。我讲题目的时候，我说到这个像胎儿般的连接，那就是因为我看他这里说全身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自啊等等，我就第一我就想到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诗篇139篇说什么呢？这两个的形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说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比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所以圣经里面诗篇139篇它形容什么呢？形容胎儿在母腹当中，随着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七个月、十月怀胎，不断不断的连接、连接、连接、连接，所有的一步一步的连接，这就是今天上帝的教诲。神要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即使我们个人的经历是害怕连接，害怕跟人太亲密，因为这样别人就看到我们的问题，看到我们的弱点，
太亲密的时候，我们就有压力，我恐怕不能满足你的期望。我做个牧师，我来到这里牧会，我有时候也害怕让你们了解我更多，因为我怕你们知道我太多，你们就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牧师。这就是我们。但是对着我们，神说什么呢？我们必须连接，像一个他一样完全的连接，有任何的瑕疵缝隙把它连接起来，有过去的创伤让它复原起来，有五十间把它解决掉，有颈椎问题能解决把它解决掉，我们必须连接联络。所以我这边放了几个小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一起来，一二三。身体生长和所需的是依靠主的指引，他对整体的供应，以及他为每个肢体相互关系所做的安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切都是主供应指引他的安排，他的是他使我们连接的。那还有第三个提醒在这里，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透过基督的爱来渐渐成长。圣经这里说，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我们今天可能对人跟人的亲密和关系确实是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你的经历，你有你的存世，你有你的顾虑，你有你自己的标准，你有你的期望。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定会出现混乱，一定会出现困惑。所以所有的关系，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神为什么要教会成为这么样的连接，是因为记得我们连接是透过爱。哪一个爱？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基督的那个，圣经这里说什么呢？就是无为的爱心，没有虚假的爱，真诚的爱，来自上帝的爱。我们的爱是很自私的，有时候是，比如说我们对儿女，我们会想控制儿女，那个爱有一点，有时候那爱反而给人压力。我们配偶跟配偶的爱也是这样子，我们会以自我为中心，希望你来肯定我，你来欣赏我，你来成就我。所以人跟人爱都有很多的那个分歧，也很多的自私，也很多的各自的动机跟期望。但是圣经讲，这里讲的爱是什么呢？是无为的爱，真实诚实的爱，来自基督的爱，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人跟神有更美好的关系，为了让人遵循神自己的那个爱，成全别人，造就别人。为什么说在爱中渐渐增长呢？我上次讲到时候提过，我说那个人走向世界的情欲是一步一步的，圣经讲这个堕落是一步一步的意思。那么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爱的成长也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透过基督的爱来建立的。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多年前我读了一个寓言，叫寓言吗？我发音不准啊，寓言还是寓言故事？寓言啊，这个故事曾经非常的出名，这个故事叫做谁动了我的奶酪，或者谁动了我的乳酪啊？多少人有看过啊？举手一下看看，也没有很多啊，这么出名的这故事怎么可以没看啊？他是讲到这个四只，你讲它老鼠也可以，讲它仓鼠也可以，代表四个性格的人。这个一个呢是那种 很有危机感，任何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事情有变化了，很有危机感。第二个这个仓鼠呢，是他就很有那个行动，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会去犹豫不决，就想东想西，他就是行动派，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三第四呢，就比较怕改变，这故事大概是这样子。他们这个四只仓鼠有一天就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仓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奶酪。你们是讲奶酪还是乳酪？奶酪哈，因为台湾跟你们跟马来西亚好像都讲不一样的字眼，我们是讲乳酪，你们是讲奶酪。好，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然后呢吃都吃不完，哇，这个人生当中就从此无忧无虑哈，快活的享受。但是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奶酪被人移走了，慢慢的在减少当中，这个那个对一切变化很敏锐的那一只，他很快就注意到了。然后当他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当他有一天发现不够他们活下去的时候，那个危机感很强的那个就拉了那个行动说走就走的那个那只的仓鼠一起去探索世界，找新的奶酪了。剩下两只呢留在那边很生气，谁偷走了这个奶酪，谁这么没有问过他们，谁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移走呢，就开始生气发怨言，然后渐渐的没食物吃了，还是在那边怨天尤人，无法接受这个事情的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曾经如山那么样的多的这个奶酪现在不见了，饿着快要饿死了。渐渐的，我就凭着我自己十多年前读的那个印象来讲就好了。渐渐的，那个第三只他觉得这样下去实在是不是办法，这样就算不断的埋怨也改变不了事实。他就劝那个第四只的那个仓鼠说，好不好，我们试一下，我们再去找吧，这个就让它成为过去吧。但是怎么样都说不动那一只第四只，他还在怨天尤人，还在无法接受事实，无法接受改变。这第三只最后就在没有任何办法之下，他就起步，他就开始走了去寻找。起先的时候他在小范围里面寻找，可能找不到的时候还会回来看看他的朋友如何，但渐渐的他只能越找越远了。他可能也在过程当中找到一些，不多，但是可能可以勉强充饥，但是过程当中他感觉到很孤单，因为另外一个不跟他一起走，他也不知道前面会如何，他也可能会饿死掉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也充满了所有的担心忧虑恐惧。但是他还至少他还尝试走出去了，然后他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他都期望那个第四只也能够不要在那边怨天尤人，能走出来，能跟上他，或者他又再有伙伴。他在找着找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多那个奶酪的地方，他心里非常高兴，然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期待，一直的期待，一直的祷告，希望在这过程当中，可能那个第四只的仓鼠他也动身了，他也启程了，其实外面的世界没那么可怕，还有机会的，等在那边就是死。所以他天天都在等待，希望他的朋友找来这个地方。 这故事的结束的时候，好像是说他听到了脚步声，这脚步声是谁不知道，是不是他一直等待的那第四个朋友呢？我不知道。这写故事的人就是特别放一个问号给你，如果是你，你是那第四只的仓鼠，你会最后你会启程吗？接受这个改变，克服你的害怕，克服你的恐惧，克服你在那边怨天尤人，克服你活在过去的创伤里面，克服你过去对人的不信任里面，克服你过去不知道上帝的带领是怎么样，是跟着上帝的脚步走呢，还是按着我过去的经历在那边等死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也用这样的一个十多年前我就看的一个故事也来提醒你，但愿你也是爱心渐渐的增长，走出我们以为的关系的困境，走出我们对人关系亲近的害怕，走出我们过去曾经的那种只要一个人太接近这关系就不久了，只要跟人一亲近危险就来了，失望就会来了，走出过去的这一切的情况，而去相信在上帝的爱中渐渐的增长，把神的家建立为上帝的家，上帝在那边供应，上帝在那边指引，在那边赐下我们的个人各样的恩赐，上帝要让这个身子基督的身子能够有百般的恩赐，然后做成他的功，做他的福音，做他的光，做他的影响力，做他向着这个社会来服侍。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对上帝的家放在第几个位置，我想以色列人是把信仰放在首位的，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虽然你说他可能很多犹太人还不认识，还拒绝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他们生命里面神的家摆在什么位置，摆在首要，比他们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职业还重要。神使用犹太人非常有成就，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聪明，在这个所有民族当中，犹太人的教育是最好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但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上帝的家摆在我们生命里边是哪个位置呢？有可能只是星期天那两个小时，我们今天的生命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把我们的主摆在哪一个位置呢？当愿我们一起来，当以弗所书前面讲到上帝创立世界以前对我们的旨意，又讲到透过基督的舍身流血成就的救恩，重得儿女的身份，也带出得救之后我们与神与人的合一，然后就希望我们能活出这种的合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救赎我们，重得你创立世界以前对我们的应许拣选，使我们重得你儿女的身份。但是天父，我们今天可能活在生命当中，我们或者追求了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主，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情欲，也或者我们在世界当中经历 产生了害怕，甚至这个害怕和恐惧使我们不能很好的去爱神和爱人。天父，愿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只是做了得救的功夫，还做了医治的功夫，还做了和好连接合一的功夫，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爱、有自由、有能力、有恩赐、有合作、有功能，并且能完成使命的基督的生子。我们向你祷告祈求，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的工作，很多时候过去的东西、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历，在基督里面能成为涂抹的、过去的、消除的、不再被纪念的、也不再有势力的，帮助我们成为得自由的儿女。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